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 Mula 直播。今天是我们 Mula 第250集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兼主持人 Mula 哦。那 Mula 呢，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9点半哦，在 N 观点频道上面直播的一个节目哦。我们这个节目呢，会跟大家讨论美国跟台湾的最新的这个热门时事的话题哦，可能会有一些政治的话题，一些经济的话题，或者是一些这个商业时事啊，甚至有些我个人的遇到的事情都可能在我们节目里面分享哦。那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分享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让大家觉得这个啊很有趣啊，能够获得一些新知识，开开一些眼界，开开一些脑洞以外呢，诶，也觉得有个休闲的一个效果哦。那我们在每个礼拜三晚上会在 YouTube 上面直播，礼拜四早上会更新到各大 Podcast 平台哦。那在节目刚开始之前呢，一样哦，我呼吁大家哦，真的喜欢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是在 YouTube 上面收看的话，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哦，真的，因为很多时候我在想说，我们的节目内容也还不错啦，算是我精心准备的，可是我们看的人真的没有很多哦，就是这个有个限制哦。那我想我做一个节目总希望有更多人看到嘛。那我每次看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哦，我们每一集哦，如果以 MULAI 来讲，通常会有7000-8000次的观看哦。那这7000-8000次的观看呢，可能不见得七八千个人啊，可能有5000-6000个人吧。那我想说，如果这5000个人、6000个人都给我按赞，我的每一集节目不是要5000个赞吗？好啦，就算有些人是不是粉丝啦，就是不小心看到的，或者是觉得哎呀是黑粉哦，那给我按到赞。那我想说，真的是真心的粉丝应该也有个80%吧。所以理论上，我觉得如果每一集我们的粉丝觉得有收获，真的按赞，我们应该有4000个赞哦。可是我们每集都200-300个赞而已哦，所以真的哦，希望大家多多按赞，就是以后真的是希望大家，你只要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按下一个赞，就是对我的支持啊，就对我们频道的一个支持跟鼓励，好不好？那就好，希望大家真的去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哦。好，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直播之前呢，一样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了。今天的业配呢，跟上个礼拜三一样哦，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好朋友链家小铺的棉朵云这颗枕头哦。那我们这次开这个业配团呢，我们会做到月底哦，所以呢，一定要在月底前赶快下单哦。棉朵云一代或者是二代，我们N观点的专属卖场绝对是市场上最低价哦。那我想啊，如果你都睡不好，或者你有朋友睡不好，你的家人睡不好，赶快买下去哦。我不敢说100%都会觉得解决你的睡眠问题哦，但是就我所知，买了这个枕头的人，之前哦没有办法睡好的人，我觉得至少有70-80%以上吧，哦，都真的是从此就睡得更好了哦。那你知道我真的是常常收到有些人，我们的粉丝之前买的很喜欢，他说 Mula 什么时候要再开团开团他把他送他朋友，因为他自己真的觉得睡得很好、哦、那当然了，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们可能一年只会开一次或两次啦，所以你如果真的是错过我们一次的档期，那你就直接去人家官网买了，当然价格有点差，可能稍微贵一点，可是你的睡眠值不需要等一年吧，不需要等一年，等我们一年开团然后再便宜个几百块、哦、这样买嘛，对不对？但是当然现在这个时候正好有这个优惠，我们一观点的优惠就不要错过了、哦、想买就买、哦、好啦，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业配、哦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业配、哦、就是我们的科技巨头解码的 NFT、哦、那我们科技巨头解码的 NFT 的系列叫做这个解码机器人的这个 NFT、哦、我们在3月1号开始重新的第二次的公售、哦、不过呢3月1号到3月14号我们是用比特币在不说错在用以太币在销售、哦、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哦、这个从3月15号开始我们改用台币销售，所以如果你说哎呀 Mula 我真的不太会用加密货币哦，那你可不可以让我用台币买？有，我们从今天开始到月底我们都是用新台币就可以直接买，在方格子的这个 NFT 的页面就可以买了，所以我们一样这个连结放在资讯栏了。那我就不太介绍，不多介绍，因为之前介绍过很多次我们的 NFT 系列了，有兴趣的就买哦。那基本上就是 Mula 会把我一些很精华的内容放在这个 NFT 的社区里面，好，就有兴趣就去参考好吗？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开场时间哦。事实上今天有几个新闻我觉得还蛮有趣，我其实是有点想聊哦，但是呢排不进去。好，但是在聊这几个前菜新闻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近期的一个生活中有趣的一个事情哦，就是生活中有趣的事情。那大家知道吗，这其实哦，我忘记我要分享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减肥还蛮有用的一个东西哦，那就是其实像我们这种糖尿病人哦，我们其实是可以开一种药叫做肠泌素的哦。结果呢，这个肠泌素后来被发现哦，减肥对减肥很有用哦，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药厂哦就把他们生产的肠泌素很多都拿去卖给那个减重，因为其实这个减肥哈，它是让你去看减肥门诊，然后他就会开药给你嘛。那但是呢，现在我们糖尿病人都缺货哈，所以我现在就有点惨了。我以前都会去那个跟我的那个新陈代谢科医生说，我要自费哦开一个肠泌素，因为我虽然有糖尿病，可是我是控制的蛮好的，所以依照健保是不给付的，我需要自费哈。但是没想到，我告诉你，过去这半年哦，肠泌素全部都缺货，所以我在想说，可能要去看那种减肥门诊去给他买吧。好，但反正现在这个减肥针哦，非常非常的红哦。那这个肠泌素哦，目前看起来的确是一个蛮有效的哦，所以我相信有些人，但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资讯，然后所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先来聊哈，这个今天早上一起同我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哇，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就是呢，看到据说啊，在黑海上空啊，俄罗斯的这个 SU-27 苏凯27啊，去撞毁了美国的这个无人机哈。那这个当然，我这个新闻我大概看一下，反正好像也没有在闹大，所以就目前这样看到这样子。那据说呢，俄罗斯的这个飞机在上面，在美国的无人机上面喷洒油啊，然后后来再撞上去。我想说，哇，俄罗斯你的飞行员也真敢的哦！这个无人机上面没有人啊，撞下来又怎么样呢？但是你苏凯27撞上去，不小心撞歪了啊，撞坏了，你的飞机坠机了，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就是目前哈，真的是俄罗斯啊，真的是对于这个俄乌战争中美国的这个部分，他我觉得他可能蛮，就其实俄罗斯在战场上也是非常辛苦嘛，然后美国当然是在背后力挺乌克兰，所以他这件事情我觉得某个程度是一种挑衅吧，然后就挑衅吧。那当然，你说俄罗斯他有什么底气现在要去挑衅美国呢？我觉得我们就看下去了。但是我觉得俄罗斯他某个程度来讲，反正也就这样子了，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这个前菜的新闻了。那另外一个想跟大家聊，本来我今天想要把这个当成一个主菜的，但是我想还是算了，因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就是在这一次世界棒球经典赛 WBC 在我们的中华队的表现，我真的要帮他们鼓鼓掌哦。很可惜中华队这次没有晋级哦，但是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的表现大家真的都觉得很好哦。那当然了，我觉得那个最后大家对于赛程有些意见啊，那个赛程啊，为什么连打三天，然后第二这个最后两场之间，一个是晚上，一个是中午哈，那这个怎么隔没有很久哈？那的确，我觉得这个东西多少影响一下中华队的表现，但是我觉得这次中华队表现真的还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话，我看那个 WBC 的整个过程哦，我觉得台湾的那种很久没有出现的那种棒球魂啊，又出现了。就是你知道我在我小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全台湾的能够投注台湾人能够投注热情的事情不多，所以那个时候啊，棒球哦，中华队要打比赛啊，什么亚洲杯、世界杯，我们都全台湾人都是非常的疯狂啊，非常的投入哦。那我觉得后来哦，随着职棒开打，后来职棒迁都之后，那个气势就没有那个样，就是好，大家还是觉得棒球不错啦，台湾我们当然也都支持台湾的棒球员啦哈，但是就有点，我觉得没有那种全民的那种运动的那种气氛在那边哈。但是我说真的，这次 WBC 我觉得让我感觉有一种这样的气氛，然后就是可能我觉得没有到我小时候那种全盛期，然后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有个八成吧哦，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还蛮我看的还蛮感动的，然后感觉是这样子，好吧，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哦。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来跟大家聊一个东西哦，就是聊今天哦，我认为哦，可能是今天全世界所有新闻中最重要的一个新闻，就是 GPT-4、哦、那 GPT-4 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的话，我先跟你讲这是什么哈，就是你没有听过 GPT-4， 你应该听过 ChatGPT， 对不对 ？ChatGPT 就是这个非常红 OpenAI 推出的聊天机器人。哦、那 ChatGPT 呢，它是一个聊天机器人，聊天机器人，你跟它对话，它背后要有个 AI 的模型去理解你讲的话，并且回话，对不对？它要能够推理出要回你什么话。目前的 ChatGPT 呢，它背后使用的模型呢叫做 GPT-3.5、哦、你把它想的是 GPT 这个模型的第 3.5 代、哦、那当然了，在过去这两三个月 ChatGPT 爆红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哎、欸，你不要以为 ChatGPT 就只是这样哦，现在 ChatGPT 用的只是 3.5 代的 GPT 啊，很快很快 OpenAI 就要推出 GPT-4 第四代的 GPT， 而且这个 GPT-4 呢，它训练的资料量哇比 GPT 三代、哦、多非常多倍，所以会厉害很多、哦哦、那大家本来想说哎、欸、OpenAI 什么时候会发布、哦、那没想到突然、哦、我觉得有点没有预警、哦、大家没有人，你知道我觉得至少在前几天没有人预警说今天 OpenAI 就会发表 GPT-4， 大家只知道今年就会发布、哦、有可能是今年上半年，但是没有人想到就在今天哎一早它就发布了。那我觉得这个 OpenAI 这次发布这 GPT-4 呢，我觉得现实真的很残酷哦。我觉得现实真的很残酷，什么呢？因为在前一天、哦、今天是台湾时间礼拜三嘛，我讲前一天台湾时间礼拜二呢，被认为是 OpenAI 主要打击的对手的 Google、哦、Google 就发表了一个发布会，他做什么呢？他就说我告诉你，不是只有 OpenAI、啊、有 AI 而已，不是只有 OpenAI 有大型语言模型而已，我们 Google 也有，而且我们打算把我们的 Google 的 AI 呢整合到我们 Google 的办公软体的套件、哦、就是 Google Workspace、哦、那我讲 Google Workspace 你可能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哦、除非你是比较熟科技产业，那我讲 Google Document、哦、或者是 Google Sheet 你就知道， Google 文件或者是 Google 的试算表、哦、这个你就知道了，就是 Google 要跟微软的 Office 竞争的那一整套的这个办公软体的软体、啊、就叫做 Google Workspace， 因为他们后来帮他取的名字、啊、然后呢 Google 在前一天、啊、就在昨天就说我们要把 AI 做到我们的这些云端的办公软体里面、啊、然后什么呢，就是大家之前预期 Office 会加的那些东西嘛，就是说哎，你在 Google Document 打一些文字，接下来呢我会猜你接下来要写什么东西、哦、就帮你预测、哦、或者是帮你做一些文法的修正、哦、或者是整理之类，诶他说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可是呢诶 Google 呢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他原则他只发布了这个东西，然后他说我们现在限量测试，诶我们，所以他不是真的，他不是说开了这个发表会之后你马上你今天每一个人连上 Google Document 就可以用，没有没有，他现在只开放一小部分的人可以进去测试、欸、那什么时候呢才会让所有人使用呢，老实讲没有讲、哦、那我觉得快的话 maybe 一两个月吧，慢的话三四个月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是昨天 Google 的新闻。那我觉得 Google 发表这个新闻，我觉得昨天的时候，那时候 OpenAI 还没有发表 GPT-4， 我就觉得说好像外界也没有很热、欸、好像没有人很 care Google 发表了这个东西、欸、那没想到呢哇，今天 GPT-4 一发表，我突然觉得人情冷暖啊，你知道因为我身边的那些所有朋友，我的脸书啊，因为我脸书朋友很多都是科技产业的，哇每一个人都在聊 GPT-4，你知道我昨天有个错觉是说、啊、那是不是大家对 AI 已经有点腻了、啊、已经有点腻了，大家听 AI 听大型语言模型听这个聊天机器人听了两三个月，大家觉得很腻了，所以 Google 这次发表大家觉得好啦好啦，我们已经要习惯了，反正未来什么东西都有 AI， 所以昨天 Google AI 没有引发很大的新闻，我本来是这样想，没想到今天 GPT-4 真的是人情冷暖，这很残酷，每一个人都在聊 GPT-4、哦、那就立刻就很像，你知道就很像你去参加那个演唱会你知道吗，然后呢有两个歌手一前一后出来唱歌，第一个歌手在那里唱，他用全力在那里唱歌，唱一唱结果下面的人稀稀疏疏勉强拍个掌，然后你就想说这个歌手也蛮厉害的啊，他唱的也不错啊，这可能是今天的观众比较冷漠吧，好不用那么热情吧，他就想带着，结果呢下一个歌手出来拿起麦克风还没开始第一句唱下去台下就暴动了哦，就我觉得就是这么残酷啦齁、哦。好啦，那我们刚刚有讲过这一次 OpenAI 发表的 GPT-4 嘛，那 GPT-4 就是 这而且你知道吗，像如果你像我一样有付钱买这个 ChatGPT 一个月20块美金的话，你现在在 ChatGPT 上已经可以用到 GPT-4 的模型了，那你是用免费的话还不能用，大概就这样。那我接下来做个比喻，就是如果你我们刚才有讲嘛，就是你在跟聊天机器人聊天的时候，你输进去文字，它吸收，它去理解，然后要想办法想出要回应什么话，这个背后运作的东西就是模型。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说，一个 AI 产品的背后的 AI 模型，它的角色呢就很像冷气的那个压缩机，日本造的压缩机比较稀少，对不对？好，就是你看那个冷气机的广告就告诉你，我们冷气的关键就是压缩机。然后如果是汽车呢，汽车就告诉你，我的引擎怎么几缸的啊，什么直列式啊，什么厉害，对，汽车就告诉你它引擎都厉害，对不对？然后你如果买电脑呢，会跟你讲什么？哎，我的 CPU 哈 ，i9。或者是 AMD 的 R9 i9XXX 啊，就反正就是很高级啊。所以你知道，其实你如果不了解模型在一个 AI 产品扮演什么角色，你就把它想冷气的压缩机、电脑的 CPU 或者是汽车的引擎，就是让这个产品能够真的动起来背后那个最关键的因素。所以你去想哦，这一次 ChatGPT 它把它背后引擎升级成这个 GPT-4.0 啊之后呢，它就像你家里的电脑齁，你知道我们古代的那时候电脑齁，那个主机板那个插槽都可以用很多次，所以我升级我把我 CPU 升级齁，我原本呢我讲我们比较古早，我不知道你们听，我原本的插槽是只能插386好的插槽，但是我后来呢就去买一颗4x86把它插上去齁，就是这个样子齁，所以不是486，因为486不能插386插的，但是 4x86 可以插，好，这个你可以去 Google， 这是古讲古我就不讲了齁，这是曾经一家很有名的公司，也算有名的公司，叫 Cyrus 出的，他把486同等的计算能力可以插在那个386的插槽，所以就这样嘛，就是你的电脑明明你的萤幕键盘都没有换，可是你就是换了里面的 CPU，性能就加倍，对不对？同样当 ChatGPT 把它的背后的模型升级到 GPT-4 之后呢，它绝对会能力增强很多。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件事哦。然后当然 OpenAI 这次发表之后，他就直接告诉你说，我告诉你 GPT-4 有多厉害，好不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理解一下，如果说过去这两三个月大家都已经惊艳于 GPT-3.5 的能力的话，我们来看 GPT-4 比 GPT-3.5 厉害多少、哦、那我们就来讲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 GPT-4 不是只看得懂文字而已，它还看得懂图片，所以它是一个叫做 multi-model 的、哦、就是说它可以理解多种内容格式的一个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哦、所以你可以丢一个图片给他哦，他会看得懂这个图片，然后你可以问他关于这个图片的问题。好、哦、所以呢诶这个其实这种所谓的 multi-model 的东西哦，其实 Google 在两年前就有发表了。Google 两年前就是说他们未来的 Google 搜索引擎好、哦、会用所谓的 NUN, 就是用 multi-model 的方式去搜寻，也就是说你搜寻一个东西，它不只给你文字，它也会给你图片，甚至会给你影片、哦、这样子。你现在去看不就这样吗？你现在去 Google 搜寻一个东西，它同时会跑出这个新闻网站，然后影片、图片都有，对不对？那一样 GPT-4 它也说我可以做到这件事，你、哦、未来可以丢图形给我，然后你可以问我图形的问题、哦、可以把图形当成一个资讯、哦、所以这是 GPT-4 的比起 GPT-3.5 的一个很大的进步。那第二个呢是 GPT-4, 它你知道 GPT-3.5 大家不是说虽然大多数时候它回答不错，可是其中蛮高比例是胡烂的，就是它就把一些错误的事情讲得头头是道，对不对？现在 GPT-4 呢针对这件事情改善的蛮多、哦、也就是说它根据 OpenAI 的说法，就是你当你的聊天机器人背后接的是 GPT-4 的模型，而不是接 GPT-3.5 的话，他要讲的东西是真的事实的几率是高，是增加 40% 的、哦、那我不知道他原本的基础多少，但是反正总而言之，就你如果觉得之前你问这个 ChatGPT 的话，他给你的答案有五成是胡乱，有五成是正确的话，那他就会变成七成正确嘛，因为比 50% 的正确多 40%、哦、就是 70%、哦、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GPT-4 的第二个能力，就是它回答的是比较正确的。 那第三个呢，哇，就是 GPT-4 它比起 GPT-3.5 它能够对于我们人类的文字的问题跟回答的能力是更强，强很多、哦、强多少呢？来，我们来看几个，因为 OpenAI 它有发表一些他们自己做的一些测试，所以我们来看这些测试、哦、第一个，美国律师考试，就是假设今天是个法律系毕业生，你要去考美国律师法考试，所以把美国律师考试的分数给 的题目给 ChatGPT 的 3.5 版跟 GPT 4版来比的话，诶，我告诉你 GPT 3.5 啊，它的得分只能打败 10% 的考生，也就是说就是在100个考生里面 GPT 3.5 只赢过10个，会输给90个人类的考生。但是呢 GPT 4可以打败90个考生，也就是说100个考生跟 GPT-4 同样去考美国的律师考试，而且是那些法律师毕业生、哦、GPT-4 可以打败90个，只输给10个、哦、在美国律师考试里面他赢了 90% 的人、哦、这是第一个厉害了，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讲 GRE、哦、GRE 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台湾人你要去国外念理工的研究所，就是要考 GRE 嘛、哦，GRE 里面呢有个叫做语文的测验叫 GRE Verbal、哦、GRE Verbal 呢，哇，他几乎拿到满分呢、哦、他的那个 PR 是 99, 也就是说他会打败 99% 的考生、哦、这是 GPT 4.0 的能力哦。那如果是 GPT 3.5 呢，他只能打败 63% 的考生、哦、也就是说哇，原本的 GPT 3.5 在考 GRE 就蛮厉害，就是100个人他可以打败63个人、哦、可是如果是是 GPT 4的话，去考 GRE 的这个语文测验，他跟100个参加的考生，他可以打败99个。哎，你说厉不厉害？我跟你讲，这可能比我还厉害哎、哦，连我都没办法打败99个、哦、所以这是很厉害。然后呢，之前呢，哎，这个 GPT 3.5 就是 ChatGPT， 不是常常被别人批评说啊，他怎么能够，他语言回答不错，可是对于一些逻辑的东西或者一些对于数学的东西，他常常犯错。那不能怪他，因为ChatGPT 啊或者 GPT 它是个语言模型，它不是一个逻辑模型、哦、当然语言里面也有一些逻辑，可是它毕竟这个模型不是专门为逻辑在设计。可是呢诶，你进化到 GPT 4哇也增强很多诶。我们来看那个 SAT 的考试， SAT 是美国大那个高中生要考大学生的一个要考大学的一个考试， SAT SAT 的分数呢诶，我们来看的数学GPT 4.0 啊可以打败 89% 的考试者，但是 GPT 3呢只能打败 70% 的考试者，所以数学也进步哦。那我们再来看那个 LeetCode、啊、LeetCode 是什么东西？ LeetCode 就是它就是一个程式设计师的一个题目集、哦、就你知道国外、哦、国外你要应征啊，应征 Google， 应征 Facebook， 应征微软、啊、你如果是工程师，那人家当然会线上要当然上机要帮你考试，就说诶这个程式我叫你解这个题目你要怎么解，你演算法要怎么写、哦、然后后来呢后来就有一个题库叫做 LeetCode、哦、所以很多人说你要去找工作要找科技产业工作，那你就先去刷 LeetCode、哦、就把 LeetCode 上面题目做一遍，尤其像考古题啊，就你把 LeetCode 题目都做一遍，让你进去科技公司的面试在考试的时候你大部分的题目都做过、嗯哦、我们来看 LeetCode， 我们看简单版，就是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写程式的能力、哦，然后呢在 LeetCode 的比较简单的 Easy 的版本、哦、里面呢41题里面 LeetCode GPT-4 是答对了31题哦，是大概 75% 哦，但是你看 GPT 的 3.5 版它只41题只能答对 12%、哦、所以之前就有点是说啊，你41题只能答对12题，那你可能去面试工程师你会失败，然后你被刷下来、哦、因为大部分的题目你不会，你会答错。可是41题能答对31题，说不定这个 GPT-4、哦、应该已经可以通过考上那个各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了、哦、所以厉不厉害？真的厉害、哦、那然后当然对我们台湾人比较有意义的是呢， GPT-4 呢对于非英文以外的非英文的语言、哦、理解能力大幅加强。那当然我们台湾人用 GPT 一定很多用中文嘛，他对中文的理解力当然就增强很多、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会直接反映在当我们在使用 ChatGPT 上，我们会不会觉得它好用、哦、所以呢讲了这么多、哦、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来讲，这个就像七龙珠的从赛亚人变成超级赛亚人的概念。如果你本来觉得 ChatGPT 蛮厉害的，现在呢可以说是厉害加强版，超级加强版。如果我觉得用手机的比喻的话，差不多就是从，我觉得差不多是从 iPhone 6代升级到 iPhone 14代的差异。你如果说从 iPhone 12到 iPhone 14，那是小幅升级哦。可是我觉得 GPT 3.5 到 4.0， 我觉得差不多是 iPhone 4升级到 iPhone 14、哦、当然大概念还是一样，就是手机嘛，智慧型手机嘛，就这样嘛、哦、那就拍照嘛，用 APP 嘛。可是、哦、事实上 iPhone 14比起 iPhone 6当然还是进步很多、哦哦、那所以那当然你未来、哦、这个 ChatGPT 或者是这个 GPT-4 它当然也会开放它的 API 让各家产品去串接嘛，所以未来会有应该会有很多产品它都会直接接上 GPT-4、哦、作为他们背后的人工智慧的大型语言模型的一个引擎、哦、的一个的模型、哦、那包含了微软说我们的病现在就是用 GPT 4.0、哦、那我像我们像我前阵子大概两个礼拜前我买了那个 Notion AI， Notion 就是一个笔记软体，我现在在 Notion 里面写东西，我可以让 Notion AI 帮我做， Notion 的 AI 后面现在接的是 GPT 3.0、哦、那未来呢它一定也会升级嘛，那现在接 GPT 3.0 大家就已经觉得很厉害，那未来去接 GPT 4.0 呢、哦、会更厉害。所以你想现在我们现在期待的一些，我只能说目前的 GPT 3.0 或 3.5 其实已经蛮厉害的、哦、你如果真的有用过，你真的懂怎么用的话，它真的可以提供蛮厉害的。我举个例子，先别说什么啦，光翻译这个能力，我觉得现在的 ChatGPT 的翻译能力就比 Google Translate 强了、哦、然后加上 4.0 之后，我觉得翻译会更厉害、哦、然后你叫他帮你什么列大纲啊，或者帮你做一些 summary 的整理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就他不完美，他就是以我自己使用的经验，大概是我出10次的任务给他，大概有3次到4次我大概是满意的，还有2次到3次是勉强可以用，我得改一下，还有另外还有2-3次是根本乱七八糟。可是你要想啊，光那3到4次我觉得大致上还不错的，我觉得就已经对我的帮助很大好、哦、所以我觉得如果加上 GPT 4改成 GPT-4 以后呢，有没有可能我10次下指令，现在只有3到4次我是满意的，它说不定会拉高到5到6次哦，这可就不得了了、哦、这个其实就更加的厉害好、哦哦、所以我想、哦、未来这1-2个月、哦、我觉得全世界人都会狂用这个 GPT-4， 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知道 GPT-4 的极限可以被用到哪个程度、哦、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聊另外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之前没有特别的聊，因为我觉得这话题很难聊，不过我觉得毕竟我们也聊了 AI 好一阵子了，所以我觉得终究要碰一下这个话题、哦、这个话题就是面对这么厉害的 AI， 面对 AI 越来越厉害，人类到底该怎么办呢、哦、很多人现在开始担心说哇，人类要不要被取代，是不是未来会有很多的人类会变成无用阶层，很多的人类什么东西都比不上 AI。 那当然这时候就有两种人，一种人说对，就会发生这种事，说我们要有个制度来解决这个东西，或者有些人说你不要担心啦、啊、AI 还是虽然很厉害，可是还是不可能取代人类的、哦哦、那到底哪一种才对呢、哦、我个人必须跟你讲，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啦、哦、那我可是我必须跟你讲，我认为、哦、任何现在他觉得他可以预测 AI 现在这么厉害，所以他就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发展，然后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的这个样子的人、哦、未来只要有个人很斩钉截铁告诉你说，我告诉你 AI 接下来会怎样，然后会这样，接下来会这样，会这样，然后我们人物就变怎么样，我们就得怎么办，能够讲得很明确的人，我个人觉得都你不要太相信他们啦。 我觉得你不要太相信，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在目前这个阶段，这些人他的脑袋想的东西都是一种一厢情愿。 我不说他100%是鬼扯或胡乱，可是那种东西是我认为任何一个真正理性的人，任何一个真正脑袋想 很多的应该要都认同同一件事，就是我觉得目前没有人可以知道 AI 依照现在的发展下去，这么强大的 AI 而且越来越强大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什么影响，我觉得目前是没有人可以预测的、哦、好，所以这些人他们想的很可能是其中一个剧本而已， 哦，可是呢，这个就像那个复仇者联盟三的时候，奇异博士不是在那算算说我未来有怎么几千万种几亿种路线嘛？我说真的，我觉得如果你说 AI 变那么强大，然后人类未来怎么办？我觉得至少哦，可能会有几十个路，几十个完全不同的路线，但每一个路线的几率到底多少，我不认为有人能够知道。哦，我只能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经济体系、教育体系，哦，以及我们的社会体系都会出现巨大的影响、巨大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很多推测是建立在我们现有的社会运作模式下的。可是，我认为当 AI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连我们原本的那个基础、我们假设的那个基础，可能都被翻盘。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要说我们一定有的一定知道说我们要怎么面对 AI， 我觉得不太可能啦。我觉得他们可能或许他们心中真的觉得一定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我们客观来讲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目前比较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当然你知道有些那种人哦，他可能为了哗众取宠，他就会跑出来骂说，现在的啊，每个人都吹捧什么 ChatGPT 哈 ，ChatGPT 离所谓的 AGI 哈 ，AGI 就叫做通用人工智慧哈，或者叫 Strong AI 很遥远，根本不是。好，你不要以为现在的 AI 就有什么意识了，没有意识。哦，我觉得这种，当你今天做个影片专门骂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自己画靶，自己射箭，自己画靶嘛。我就因为没有人真的这样觉得嘛，任何懂现在 AI 的人本来就不会觉得现在的 AI 是 AGI 或 Strong AI 嘛。哦，所以其实虽然我们可以肯定目前的 AI 不会成为所谓的 Strong AI， 可是它就算它不是 Strong AI， 它还是会颠覆整个人类的世界，它会颠覆整个人类的社会结构、工作的内容、企业存在的方式，我认为全部都会改变。而第一步呢，就是会先把一部分的工作取代掉。哦，好，到底会取代掉多少人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它也不是零跟一啊，它就是一开始先取代 10% 的人工作，然后慢慢接下来取代 20% 的人，接下来取代 30%， 接下来取代 40%， 接下来取代 50%。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很明确就可以看到的东西。哦，你去想哦，未来哦，至少在未来三年最有可能发生的一个路线的转变，就是说呢，原本呢在某一家法律顾问公司啊，律师事务所，他本来是有一个组，里面有三个律师，然后一起来 working 啊，处理一些案件。未来呢，原本的三个律师可能会被一个律师加上一个 AI 助理就可以取代原本的三个律师。同样的，在传统的这种科技公司里面，可能原本一个小 team 里面有三个工程师，未来呢，你也不用三个工程师，你只需要一个工程师加上一个 AI 助理，就可以完成原本三个工程师的生产力。哦，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好，哦，所以有人问我们软体工程师会不会被取代，我跟你讲，我必须跟你讲，我回到我刚才讲，我们看不到真的很长线的东西，我们现在只能看得到两年到三年内的东西。哦，两年到三年内，软体工程师还是不会被取代。哦，两年到三年内呢，我们可以看到初阶的软体工程师的就没有办法，他们的位置可能会被大量取代，所以未来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资深的软体工程师配上一些 AI， 哦，他可能就可以完成原本的一个资深工程师配合一两个这个比较之前的初阶的工程师的状况，这是我们可以肯定。但是呢，这个就代表工程师的工作会大量消失吗？我举个例，如果台湾现在有100万个工程师，哦，软体工程师可能没那么多，好，假如10万个软体工程师啊。啊，100万个，啊，不知道多少个啊，10万个软体工程师。那目前这10万个工程师的工作量，未来可能是只需要留下3万个软体工程师，加上7万个 AI，哦，就完成原本的这个原本的10万个工程师的工作量。可是剩下的7万的软体工程师，他们就从此失业没事做吗？其实也不一定。有没有可能说未来需要的其实是10万个软体工程师加上10万个 AI 的组合呢？哦，就是企业，哦，我举个例，本来我们像某个公司，他们可能目前是没有办法使用软体工程师，因为他用不起。但是未来会不会因为这个大量普及，大量的软体工程师的生产力大幅增加之后呢，欸，他们就价格就变低，因为这一样是供需，哦，所以价格变低之后可以用的需求就拉高呢？我说真的我不知道，这是有可能，哦，但是到底会怎么发展，就是当 当现在十万个工程师的生产力被三万个工程师加上我们刚才讲三万个 AI、取代的时候，剩下七万个工程师有没有可能整个台湾社会对于软体工程师的需求会增加这个两倍以上、让原本的七万工程还是可以再找七万个 AI 来做，还是这些需求都没有了，我们对于软体开发需求就维持在原本的状况，我觉得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到底是会有好几倍的市场的需求产生，还是会有大量的人失业呢？我跟你讲，神棍才会知道，好不好？那所以我必须说，现在我们该做什么？我只能讲，目前呢，就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虽然看不到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人类的未来，但是我觉得一到两年后，或者甚至最多到三年的未来，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清晰的。目前现在的状况呢，就是在至少在现在的这个 AI 发展的初期哦 ，AI 会成为一个工具，它会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工具，而能够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的人，他的生产力能够提升，而你如果在这件事上跟不上，你可能的生产能力就变得很差。好，那我举例，这很像30年前当微软刚推出 Office 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是第一批会使用 Office 的人，其实你是比其他人是拉出一波生产力的差异的。当然啦，再过个十年二十年，每一个人都会用 Office。可是你要想，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那个什么，大概30年前的时候，事实上那个时候，30年前有 Office 吗？1992年应该还没有了。25年前那个时候你是第一批，你现在会觉得用 Office 没有什么了，可是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光会用 Office 你就很厉害、所以我觉得那个状况会是像这样子、所以我建议现在的人该做的事情是什么。目前我们人们对于 ChatGPT 对于 GPT-4 或者是对于所有的 AI 保持的最佳策略，就是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要预设未来会怎么样，然后努力跟上、维持在前段班，不要掉队、你最好是确保在你的领域你是最懂得使用如何使用 AI 来增强自己的战力的前 10% 或前 20%、那 我最近有个朋友讲一句话我还蛮认同的，他就是说在 AI 淘汰人类之前呢，会是先发生懂得使用 AI 的人去淘汰不会用 AI 的人，也就是说 AI 会不会淘汰人类，我真的不知道，真的发生也可能是20年30年更久以后，或者是好啦，有些时候 AI 那个发展或许指数型的话可能没有，可能更快，说不定十几年以后，但是呢在 AI 淘汰人类之前呢，先第一个阶段会先是会使用 AI 的人去淘汰不会使用 AI 的人，所以这个阶段至少未来两三年绝对还是有，没有可能是五年或十年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那我大致上认同这句话、我大致上认同这句话。有人说三十年前的 Office 是指 PE2 加 Lotus 123，我今年48岁嘛，我三十年前是我18岁，是我大学刚毕业，对，那个时候我的确是在用 PE2 啊。我记得我第一次用 Office 应该是我比较大三大四的事情，所以还就是大概就是再晚个两几年吧，那就是好，大概是这样。我大三大四第一次用 Office 嘛，所以那个大概是28年前嘛，那大概这样。我没有仔细查，我都是用我自己的经验。然后好啦，所以回头来讲，今天要给大家的一个观念叫做，我想叫做我们现在你要抱持的态度叫做，在 AI 淘汰人类之前呢。会先发生的一个状况是，懂得用 AI 的人先去淘汰不会用 AI 的人、所以麻烦、不管你是哪个领域哪个行业，现在必须要去努力的去拥抱 AI， 努力的去学习 AI、然后你知道吗，我最近看了有两个学校对于这个 AI ChatGPT 有很明确的差异的做法，一个是香港大学、新闻报道说它是禁止使用 AI 写论文，可是呢台湾的台大就说你可以用 AI 写论文、OK， 我们定个规定、只是你必须注明哪些是 AI 写的，那我觉得这个态度一比之下就是差异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大学的校长或是大学的 教授或者主任，我现在想的一定是怎么样帮助我的学生如何使用 AI 把它变得更好，让他们变得更好的，而不是不准你用 AI。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停留的那个，就是如果你是教育工作者，你说不准用 AI， 你的想法就有点像当人类发明计算机的时候，你还坚持要用珠算或者是用心算的人。事实上你说，你看甚至你说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一些比较困难的数学我们都是拿着工程用计算机来使用。那你有没有想过，当工程用计算机第一次被发明出来的时候，老师可能也说你不准用这个东西，你怎么可以用这个东西作弊。可是没有嘛，你说现在一些比较困难的数学你一定是拿工程用计算机来计算嘛，对不对？你不会坚持要说一定要用手算。好，所以至少在未来这两三年 AI 还是个工具的时代，其实就是好好去利用这个工具，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嘛。好，好吧，好，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跟大家聊这个 GPT-4 这个震撼上市。好，那聊完 GPT-4 以外呢，之后呢我们来聊一下国际政治的重大新闻。这个新闻呢，我觉得其实老实讲还蛮重要的，这是我认为是上个礼拜全世界的国际政治新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他们之前断交了，但他们恢复邦交，谁来这个仲介的？中国来仲介。哇，美国这一次真的是有点被摆在一边，我觉得是蛮难看的。那老实讲，我们来了解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他们某个程度来讲在中东的回教世界他们其实是一种死敌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对回教稍有认识，你知道回教有两个主要的教派，一个叫做逊尼派，一个叫什叶派。逊尼派呢的领袖呢就是沙特阿拉伯，什叶派的领袖呢就是伊朗。那这两个，因为这两个教派水火不容，所以当然某个程度来讲，沙特阿拉伯跟伊朗当然也是水火不容齁。然后你要知道，其实他们有点例子，我们这个两个教派这个是死仇，我们彼此才认为我才是正统，你就是个这个，你们不是正统。那所以这个敌意是很深，你身为领袖你能让步吗？不可能让步嘛齁。所以其实这两个国家一直是很紧张齁，而且包含了一些这个中东的一些战争齁，事实上他们两边都是有代理人齁。就像我举个例，也门内战齁，两边齁，就是伊朗支持一边齁，沙特阿拉伯支持一边齁，在叙利亚伊朗支持谁，沙特阿拉伯支持谁，黎巴嫩齁，就这个样子，就是他们各自都在各地拥立自己的代理人齁。所以某个程度来讲他们是不断的在杠上的一种状况。但是呢，没想到这一次居然可以在中国在背后斡旋，居然有能力让两边坐下来谈，而且达成一个算是对彼此一个友善的一个协议。那这两个国家呢，在中国的这个推动之下，他们在北京见面，然后谈判了四天，谈了四天最后就来说，我们双方宣布说我们恢复我们彼此的邦交。那我看到有的学者就说，这个事实上是在中国在争想办法抢夺所谓的国际秩序的未来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说法，主流的叙事。那中国现在就想要创造一种国际形象，这国际形象说全世界现在会这么乱，就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的领导是失败的，所以我们中国呢出来成为世界的稳定者，大家不要再相信美国那一套美国不怀好意的帝国，我们中国呢，我们就是要推动新的世界秩序，而在我们的新的世界秩序下面呢，世界会更加的好，这是中国要推动的东西。这当然就是习近平的一个大国崛起，想要取代美国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主导者。那当然哇，他这次能够调成沙特跟伊朗的副交，老实讲不简单啊，我觉得这个是的确是厉害的。所以真的拜登政府这一次是真的有点灰头土脸那我们来看看美国政府怎么反应拜登政府的说呢，我们审慎欢迎，我们美国政府支持一切让这个中东的紧张降级的努力。真的是，我跟你讲，人家期待你美国要当全世界老大哥，但是居然现在突然中国跑出来当老大哥，而且你美国被晾在一边，真的很难看。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中国能够瞧得动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呢，然后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力都非常的大。好，首先我们来看对沙烏地阿拉伯，中国是沙烏地阿拉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伙伴，比美国还大。另外呢，中国也是像沙烏地阿拉伯买了很多石油，就是这样，所以他们两边是关系是紧密的。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呢，大家知道一件事，现在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真正的掌权者王储就是 MBS 哦，他之前一个惹怒美国的事情，就是杀了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这个记者啊、哦，外派特派员，然后哈绍吉哦，然后当然美国人就对这件事很不爽哦，然后就是像拜登就指着说他们就是凶手这样子，但是呢，中国说没有，我们知道那个这是意外哈、哦，那中国就接受沙烏地阿拉伯这边的解释。然后呢，沙烏地阿拉伯拿什么交换？他们当然我们不知道，但沙烏地阿拉伯对于中国在新疆的这个迫害维吾尔人的事情，好像也不太讲话哦。那有点是在彼此都在彼此的痛点上面有点让步。那伊朗就不用讲了，大家知道吗？其实伊朗被美国经济封锁很久了，所以某个程度来，他们的经济某个程度就是靠中国在撑在那边的哈、哦。所以这两个国家，中国他们影响力都很大、哦、所以当中国说哎，你们两边你们看在我的面子上面稍微软化一下事实上也是合理的，因为其实对于无论是对于伊朗或对于沙烏地阿拉伯，他们长期在中东上彼此斗争，两边也是会累的嘛、哦、所以他们两边并不是复交之后就变成伙伴，没有、哦、我觉得他们终究还是死敌啦、哦、终究还是死敌，只是某个程度来讲他们把那个竞争跟斗争的激烈程度稍微降低一点，因为这两我必须说啦，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化解的，因为你知道宗教这种东西就这样，当我觉得我是正宗的时候，我怎么可能会认同你呢？怎么可能可以接受你的存在呢？所以逊尼派跟什叶派的这个矛盾不可能化解，但是有没有把冲突稍微降级？有，目前看起来呢，的确在中国的出手之下，两边都有个比较象征性意义的一个复交。好，那好，那这个东西对于中国来讲当然是超爽，对于习大大来讲真的超爽，因为习大大一直期待中国崛起，要成为全世界的世界领袖。好，但是之前没人鸟他嘛，齁，没人鸟他，所以他这个世界领袖其实出不来。但是没想到这次居然给他干了一件大事齁，这是他干了一件大事齁，真的是把一个这个全世界都会很在意的事情居然能够做得到齁，所以美国真的这次是很难看齁。那你如果看最近的一个新闻齁，习近平居然还说他要去找泽伦斯基，他说我要去调停俄乌战争、哦、希望两边看着我的面子上我们来和谈、哦、有没有可能？我觉得难度很高。我们之前讲过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有不可退让的部分、哦、所以我不觉得习近平想出手真的可以解决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会碰一鼻子灰、哦、可是也不是完全零可能的，因为毕竟我说真的啦，两边都很累，两边都很惨，无论是俄罗斯无论是乌克兰。那俄罗斯当然很想希望停战，但他要很有面子的停战，要保住克里米亚，最好还是不要被那个撤掉对俄罗斯的封锁，对不对？乌克兰呢，死了这么多人，总应该要把该拿回来土地拿回来吧，所以难度很高啦。但是我必须说，我觉得目前我认为习近平把俄乌战争调停的几率大概是一成，有九成是调停不了。但是我必须说，如果就很意外就是那一成的话，真的是拜登政府真的很难看，拜登政府真的是灰头土脸。我觉得这一次沙烏地跟伊朗的合作就已经让拜登政府灰头土脸，因为沙烏地原本是大家看的是美国的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嘛，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有两个盟友嘛，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沙烏地阿拉伯齁。那沙烏地阿拉伯算是，因为以色列不是回教国家，所以在整个回教国家里面，沙烏地阿拉伯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因为他是逊尼派的老大，所以很多事情他出来讲个话，事实上其他逊尼派的国家多少要听一下，尊重一下。所以沙烏地对美国之前一直是重要的盟友，但是呢，现在居然在伊朗，虽然我比如说拜登政府跟民主党一直有想对伊朗放软，然后但是毕竟就算拜登政府稍微放软，还是把伊朗当成敌人在防堵嘛，只是可能未必非常激烈。但是我必须说啦， 当美国还把伊朗当成一个敌人的时候，沙烏地居然去跟伊朗复交，而且是透过美国现在认为的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来牵线，这根本是完全不给拜登政府面子啊，狠狠打了拜登政府一个巴掌啊。所以到底为什么沙烏地阿拉伯会这样子呢？我必须说啊，因为拜登政府把美国跟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个怎么讲盟邦的一个情谊的整个是整个玩掉了简单讲，我认为沙国的王储 MBS 是个聪明的人，虽然他心狠手辣他在川普时代，但跟川普还可以，就算是拜登时代，他难道不想跟美国建立好的关系吗？我觉得他也不可能不想跟美国建立好的关系。问题是拜登政府一直对于 MBS 非常的针对非常的找他麻烦那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我们刚才哈少吉的谋杀案嘛川普的时代做处理这件事情当然在美国国内是也是被有点被骂，可是我觉得他就不管，他就是被骂，因为川普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嘛，他就说哎呀这件事我们就搁置不管了，我们还是要必须维持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友谊我们必须维持这件事，所以我们就不太去就责这件事情但是呢拜登政府不一样他在竞选的时候就拼命说沙烏地阿拉伯要负责，然后拼命的骂沙烏地阿拉伯，那等他选上了之后呢，他们拜登政府还是觉得这个沙国的王储 MBS 要为这件事情负责这件事可能是真的啦，我们没有调查的能力，但至少美国这边真的就认为说 MBS 该为这件事情负责，在美国情报单位你去看之前油价很高的时候，拜登不是为了要求大家增产就访问了沙烏地阿拉伯吗？还去跟那个 MBS 做这个 fist bump， 就两边拳头碰拳头打招呼。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人在沙烏地阿拉伯，在他的主场里面，他还是讲说，他认为 MBS 要为哈少吉的谋杀案负责。你有点到你家门口还打你的脸，还说你有问题啊，是吧？请问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有没有，你怎么可能把美国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关系搞好呢？这有点那时候可能人家王储就说你要跟我好好的合作，要当我的盟友，你就不要再跟我计较这件事啦。结果你整天在我的伤口上撒盐，我怎么可能跟你当好朋友呢？所以我觉得你知道其实之前真的是拜登政府对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国这个理论上传统美国盟友真的相当的不友善就是整天批评跟骂但当然我不是说沙烏地阿拉伯没有可被批评之处，当我并不觉得，虽然我们常常骂拜登，可是我觉得拜登他们的确在他们眼中的确沙烏地阿拉伯有些可以被批评的东西，的确也不是没有，问题是你到底想跟他当盟友，还是你觉得把他骂一骂骂一骂批评一下然后他还是会当你的盟友，你觉得会怎么样？这个就是一个国际政治的一个现实跟赛局嘛。所以当拜登政府对于沙烏地阿拉伯 MBS 采取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觉得 MBS 会心甘情愿呆呆的当美国的盟友吗？怎么可能？他眼中看的拜登政府就是表面上你是想跟我当盟友，但是你私底下就想搞死我，你巴不得沙烏地阿拉伯发生正面把我干掉，是吧？好，就有人说，我知道你拜登政府还是想跟沙烏地阿拉伯当盟友，可是你想要的是把我 MBS 干掉之后的沙烏地阿拉伯当盟友，所以你是想搞死我了。MBS 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现在掌权的人他是实质的掌权者，而且目前看起来他在沙烏地阿拉伯的位置是很稳的所以未来30年40年他应该还可以再当沙烏地阿拉伯的国王30-40年，他目前还只是王储，但是他未来就一定是接班嘛所以你去想沙烏地阿拉伯现在去某个程度来讲去多拉一点保险之后去找中国来当他的另外一个靠山，有没有不合理？我觉得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讲没有不合理我刚讲沙烏地阿拉伯现在也是不可能放弃美国，因为美国对于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军事的援助跟这个军购的这些部队的武装的部分，其实美国是帮助沙烏地阿拉伯很多，而且毕竟沙烏地阿拉伯跟美国这么多年盟友，也并不是说 MBS 他对于拜登不爽就一定要撕裂这件事情了。可是问题来了，对于 MBS 来讲，他会觉得说我没办法只靠美国，美国现在的当家人就是想搞死我的人，虽然表面上我们还是盟友，说我一定要再找一个备胎，找谁呢？当然啦，没有美 除了美国要占就是找中国了嘛。哦，那特别是中国也很依赖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对不对？中国没有产油，所以大部分油跟中东买的。哦，所以这个合作好像看起来是蛮合理的齁。好，那所以我个人觉得齁，沙烏地阿拉伯这个盟友等于是被拜登逼掉的啦齁。如果拜登上台之后呢，哦，他为延续川普的政策，对于这个 MBS 的这个哈少吉的这个案子，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假装没有看到。我觉得他们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应该还是可以有不错的联盟关系，可是现在看起来啊，拜登政府就是对于整个 MBS 政权的不满，而这件事情却逼着 MBS 必须去找中国去做某个程度的联盟。那这个对于整个美国的国力的整个外交战略，我们讲未来20年全世界要走的是大国强权竞争，美国跟中国的两个阵营的竞争，结果呢在这样的大战略之下，明明美国应该要拉到更多的盟友，如果沙烏地是很坚持站在美国这个 team 的，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个帮助，结果他今天居然让这个盟友跑到，他没有直接跑到中国 team， 可是现在有点类似说，好啦，我要跟两边都当好朋友，所以我不太可能站在美国 team 来干掉中国，齁，那啊，但是我就是两边我都是交往，齁，大概就这样，齁。我觉得这个其实拜登政府在这件事上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失败，齁。你要知道，不管我们常常讲说共和党跟民主党对中国的态度不同啊，的做法不同，可是大方向还是一样，就是无论是共和党无论是民主党都认同中国是美国未来20年最大的竞争对手，啊，只是中国共和党更加的鹰派，更加以打击的角度去思考，而民主党更以竞争的角度去思考，可是大方向你还是觉得中国是竞争对手啊。所以拜登不是说他最厉害的就是联合盟友吗？结果他今天居然把一个他其实对美国来讲是传统的重要盟友让他跑到去跟中国建立这样的关系，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扣分。好，那当然所以目前来看沙烏地阿拉伯就会加入我们之前讲的印度巴西这些第三阵营，哦，他就没有要选边站，哦，我不你们美国要中国要冷战没关系，我们不选边站，哦，那我觉得越来越多国家去走向这个第三阵营，那美国的盟友事实上就越来越少嘛，就越来越少嘛。好，这件事真的很可惜，因为其实川普时代好不容易把这个中东秩序做了一个重整，好，那川普时代的策略是要在中东建立以色列的盟友群，而让以色列担任美国在中东的一个代理人，好，所以事实上他那个时候川普时代最厉害的外交成就叫做 Abraham Accord 亚伯拉罕协议，哦，在这个协议里面呢就是拉拢很多原本跟以色列势如水火的回教国家去跟以色列建交，哦，包含了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包含了巴林，包含了苏丹，包含了摩洛哥，都跟以色列建交，甚至连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之间关系都出现一些缓和，哦，所以本来要建这个 Abraham Accord 去干嘛呢，就是要压制伊朗，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嘛，以色列现在觉得他们最大的威胁是伊朗，然后其他逊尼派的回教国家也觉得这个什叶派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所以本来某个程度是可以达成一个协议的，但是我觉得目前的状况看起来这个川普时代的大战略可能有点被破局了，因为拜登，因为如果当你沙烏地阿拉伯原本你美国最重要的回教世界庄脚居然现在开始跟美国关系变得更差了，这个大方向很难再继续下去，哦，所以，哦，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拜登政府真的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政府，就是他们之前一直说我拜登啊外交老手，我在参议院外交委员干了这么多年了，可是目前看不出来拜登政府在外交到底有多厉害，你看啊，阿富汗的撤军灰头土脸，然后你如果是外交老手，你根本不应该让俄乌战争开打，你应该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前就阻止这件事情，没有，俄乌战争也是个失败，虽然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哇，拜登政府很给力啊，就给了很多援助帮助乌克兰，哦，没有打输这场战争，哦，所以这一点拜登政府当然是做得不错，可是我必须说如果你真是外交老手，你应该在一开始俄乌战争根本都不能开打，哦，以及包含最近这个沙烏地居然传统的盟友居然去靠向中国了，哦，拜登政府啊加油好吗，哦，所以我真的觉得，哦，我觉得时候我看到拜登在推特上面我，哦，讲的自己多么英明神武，我真的觉得啊，哦，你的 知觉失调症也太严重了吧，齁，你的幻想症也太严重了吧，齁。齁，所以我当觉得哇，这个人齁，真的是美国史上最烂的总统。他不过我跟你讲，他自己目前觉得他是史上最好的总统，他觉得他比奥巴马还好，齁。所以在以民主党的那群人讲，我觉得这个是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好不好，在梦里什么都有，齁。好，那我们这我们今天第二个题目就聊沙烏地跟伊朗的事情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呢，其实是有点延续我们礼拜一科技 N 头条的话题，就是聊矽谷银行 Silicon Valley Bank SVB 银行的一个挤兑的风波。那这个新闻呢，你要了解细节，当然媒体已经报道很多了。那我们礼拜一的科技 N 头条也把这个 SVB 银行面临的这个挤兑风暴这件事情，以及被联邦监管的事情的大概都已经讲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用两句话简单讲哦。简单来讲，就是在矽谷有家银行叫矽谷银行，它是一个在美国算是中型的银行，但它还一般的评价是很好的，但它在上个礼拜就出现了这个挤兑的问题。那就是什么叫挤兑呢？就是很多人要想急着把钱从你银行领出来，但你没有钱，你的现存账上现金不够让大家领，就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为什么他出现这个问题呢？就因为他们拿了很多用户的存款，把这些用户的存款放在美国政府的长天期的公债以及一些其他的债券。然后呢，因为美国联总会升息，这些债券的价格就跌了，所以他们有点是我收了你100万，然后我拿去买了债券，可是债券这100万的债券现在跌到剩下80万，就你今天跑来跟我要100万，我没有，我最多我把债券卖掉，我还少20万，我就没有这个钱，所以当时就引发了一个挤兑。当然最后联总会跟财政部出来担保，说保证存户拿到钱，暂时把这件事情告一段落。那我只是讲暂时的，我认为我之前一直讲，你要听我投资好难，我就一直讲，我认为高利率只要维持狠狠的维持一年，很多很多公司，很多产业都会崩啊。SVB 只是第一个被引爆的地雷，之后还有很多地雷，并不会因为他这次保住了 SVB， 保住了这些所谓美国的区域银行，接下来地雷就不会引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会发生的，所以不过目前这个危机暂时告一段落，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呢，在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呢，在美国的这个网络上面出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讨论，讨论什么呢？就是当 SVB 当时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在上个礼拜四五那个时候呢，当时美国的一些创投公司就因为 SVB 的主要的客户都是矽谷的科技公司跟新创科技公司，而这些当然这些新创科技公司他们背后的大股东就是这些创投嘛，因为创投投资他们嘛，所以呢，在上礼拜四五 SVB 还没有被接管，那当时已经出现一种危机的时候，当时美国的这些主要的创投都呼吁这些新创的公司赶快把钱从银行里面领出来。好，当然 SVB 他手头的钱本来就很少嘛，那如果这个时候本来没有这么多人要跟他领钱，但是被一呼吁这样，每一家公司都来领钱，他钱当然更不够用，所以就马上挤兑就变得更严重。而这件事情呢，在美国的就推特上面就出现一个讨论，就是很多人就批评这些创投是一个帮凶，他们太邪恶了，是他们的这些呼吁才搞出这个挤兑的。他们的说法比较偏向说，如果当初这些创投这些 VC 没有叫他们投资的这些新创公司赶快把钱领出来，而是呼吁说大家镇静，大家冷静，大家都不领钱就不会挤兑，这个危机就不会发生。所以就有一批人出来炮轰这些 VC， 说你们是很自私的，因为你们自私的想把这些钱领出来，所以才造成了这个挤兑。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最后一个题目。那为什么我想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还蛮有趣的，我们可以让我们每一个我们今天节目的每个观众每个听众都换位来思考。假设你今天是个 VC， 你来思考一下你会做什么事好，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现在假设你想说你今天是一个矽谷的创投你拿了投资人的很多资金然后你的创投基金去投了10家20家的科技产业的新创公司，那你知道你的公司你投资的这些公司他们的现金都放在矽谷银行你当初投资他100万美金，他把这100万美金的现金就放在这个矽谷银行。然后呢，当你在礼拜四礼拜五你突然发现你看了 SVB 的这个资产负债表，你发现哇，接下来会完蛋，按照他现在公布的亏损以及他资产负债表， 你觉得未来一定会出现挤兑，大家一定会觉得这间公司这个银行要倒了，要赶快把钱领出来。那个时候你，我跟你讲，如果你是一个够专业的 VC， 当礼拜四早上你看了这个 SVB 出来募资的新闻，而且你也知道说他募资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成功，然后你看看他的资产负债表，你觉得靠他可能会撑不住，请问在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去要求或者是警告你投资的公司赶快钱领出来，你现在不领你下个礼拜可能就领不出来了，你会不会呢？如果你是这个创造，你觉得会不会这样说？如果你觉得你没办法想象你是个 VC， 那你就想啊，假设今天有一个你有一笔钱存在台湾的某个银行好了，一笔你的现金的 90% 都存在这个银行，然后这时候你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就有人跟你说，哎 Mula， 我告诉你，我 100% 有消息，这间银行的现金下个礼拜就会出问题了，随时有可能会挤兑，随时有可能会倒闭。当你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而且你知道这件事100%会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靠，我赶快把钱领出来，然后而且除了自己领外，赶快通知你的朋友说，欸，你有没有把钱放在这个银行，我把它领出来。啊，如果你今天领了这个钱，你的确你去加速这个银行出现倒闭的状况，对不对？因为当你去领的时候，别人会看到说，靠，越来越多的你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这个资金外流就加速。可是你如果不领的，你如果这时候不去领的话，下个礼拜等这些银行真的出事，你可能钱拿不回来，你可能存在里面存100万，你可能只能拿回80万，只能拿回50万，甚至只能拿回10万都有可能。请问你那个时候你会做什么呢？你会当你知道说下个礼拜你钱放在这个银行，他下个礼拜就要出事了，你会不会赶快趁这一两天新闻还没有大爆出来的时候，赶快成为第一个去把钱领出来的人？好，所以我很好奇，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这样做，你被人骂说你是不道德的，你是搞垮这个银行的帮凶，你觉得合理吗？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思考题。那我接下来讲我自己的看法。那当然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听众，每一个人的看法会或多或少会一些不一样，我们也没有。好，我觉得 N 观点最有趣的一点是我们的观众的同质性不高。我们的观众其实很多人都有各式各样的想法，其实有些时候我看留言还互相吵架。好，那但是我觉得某个程度也代表我们的节目还能够吸引到许多不同立场的观众。好，那接下来我讲我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觉得去骂这些创投想要把逃出去啊，想要帮助他的投资的公司逃出去是不对的。我认为他们想要逃是很合理的，你是 VC 你就该逃，我是 VC 我就该逃，而且他不应该被用道德大旗去责怪。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 SVB 会出事，为什么 SVB 会出现挤兑的问题，难道是 VC 想要把钱领出来吗？难道是 VC 叫创投叫他投资公司把钱领出来？不是。 如果 SVB 的资产配置没有出问题的话，根本不会出这个事。 SVB 资产配置没有出问题的话，他第一个他的现金部位会够，然后他的短期的部位会够，他其实是可以有足够的流动性的。而如果 SVB 的资产配置没有问题的话，你今天创投看了 SVB 的资产负债表，你也不会觉得有问题啊，所以你也不会去警告啊。所以这 SVB 这次会出现这样的这挤兑的危机，然后会被接管的真正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 SVB 的资产配置错误， SVB 拿了太多的钱而把钱放在错误的地方，这才是唯一的原因。今天绝对不是存款，你不能说当今天是一个存款户想要保护自己的资产是然后把它挤兑，这是一个帮凶，你这个说法是绝对不合理的。而且我们回头来看创投 VC 的职责是什么？难道 VC 的职责 是要去保护 SVB 这个银行不要挤兑吗？不是吧。VC 的职责是要对于投资人负责吧，有一群人把钱给了创投，让创投拿去投资新创公司， VC 要负责的就是对这些投资人负责，所以他必须要确保他的新创公司活得很好。如果今天我 VC 拿了投资人一大笔钱拿去投资新创公司，结果这些新创公司因为我叫他们说你们我们一起来稳住 SVB 这个银行，我们不要紧张，我们来支持 SVB， 所以这些新创公司10家倒了9家，投资人投资的钱不就血本无归吗？那你 VC 是不是就不负责任呢？你的受托义务， VC 的受托义务是什么？他被人委托的义务就是把这一笔钱好好的投资，确保这些新创公司活得好好的，对不对？ VC 不是对 SVB 负责啊， VC 是要对他的出钱的投资人负责啊。 所以其实你去责怪 JVC， 我个人觉得是不合理的。而且你要知道，在当时的状况哦 ，VC 他们其实就是在一个赛局里面嘛。你要知道，今天这不是一家 VC 不动作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好，在矽谷的 VC 可能有上千家，好，这上千家的投资可能都多少跟 SVB 有关。那你去想哦，今天就算有一家两家不动作，剩下的998家不会动作吗？别人也一定会动作嘛。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一群创投里面，如果今天有一群说我们要支持 SVB 啊，我们不要领钱啦、啊，然后呢，最后他们旗下的公司就倒光，然后其他的公司还是会去领钱，然后挤兑还是会发生。今天绝对不会因为一家或两家的 VC 决定不领钱，挤兑就不会发生，挤兑还是会发生。因为就算你说好，我觉得我们跟 SVB 合作那么久了，不要搞他吧，不行哦，你一家没有什么影响力哈、哦。好，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嘛。好，这有点像哈、哦，你去想，在你知道在如果今天有一群人群都在移动的时候，一群庞大的人群缓慢往一个方向移动，你是无法抵抗的。好、哦，你如果抵抗，你就是被踩过去的那个人了，所以你只好跟着人群移动。其实啊、哦。这是一个没有互信的赛局嘛？这个是有，你知道，在囚徒困境里面，唯一的破解方式是两边要互信。只要双方没有互信，囚徒赛局就是一定会走到这个两边都是最惨的那个部分。然后这是囚徒赛局一定会发生的状况。那囚徒赛局有没有办法破解？有，它可以，你可以用互信的方式破解。可是问题是，互信是需要时间去建立的，这个共识是需要时间建立。而今天银行发生这种危机，它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这个危机是没有这个共识，这个信任是没办法建立的，所以这个赛局是无法被破解的。它时间太短了，是跟时间赛跑的，所以这个赛局 VC 都很聪明啦， VC 读赛局理论都读得比我多，他就算自己想救，他只要想赛局理论，他知道他救不起来，他知道他只是被踩过去的那个人，所以他可以说 VC 在礼拜四就可以确认说 SVB 一定会崩溃。好，所以如果 SVB 一定会崩溃的话，也不能不顾自己啦。好，就是我就算只有两种方式嘛，一种是 SVB 倒我也倒，另外一种是 SVB 倒，但是我救活我自己。请问在这种状况下 ，VC 能够不去叫他的投资的公司快逃吗？然后一定得快逃的。所以如果齁，我当然我觉得说，其实齁，这个美国的在 Twitter 上面吵这个真的是有点奇怪，就是你跑去责怪一些要保护自己财产的人，而不是去责怪那些把这个财产搞出危机的人，这是本末倒置的，这真的是本末倒置的齁。齁，这就跟一个火灾，一个大楼发生一个火灾，有问题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火灾，而不是在逃难的时候，如果这个逃难里面只有100个人，然后只能逃出50个人，那你要怪那个50个人逃出来挡住了后面那50个人吗？哦，所以这是问题，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这个题目，我觉得其实哦，我觉得这个议题正好让我们去学习，在遇到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责任归属、哦、这件事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台湾社会在每次在遇到问题的在思考责任归属的时候想的都很烂，都没有办法，我觉得大多数人是没办法很正确找出到底是谁该负责、哦、我觉得比较常出现就是所谓的道德勒索，或者是情绪勒索，情绪绑架，就是说不管啦，只要是这样就不对啦，哦、这就是没有理性思考、哦、就是把你的脑袋作废了、哦、就是去盲目相信说啊，我告诉你只要怎样就是怎样，这种无限上纲的道德绑架，无限上纲的情绪勒索，只会出现一个最糟的状况，就是让一件事情该原本谁该负责谁不该负责任，这个东西架构好才能够运作的这个逻辑会完全乱掉，他会把真正你去该去做的该解决的问题模糊掉、哦、所以、哦、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这个题目，就是我觉得正好透过这个题目让大家思考一下，你如果是 VC 你不逃吗？你觉得 VC 他逃可以怪他吗、哦、那这个东西去思考我觉得对大家有帮助、啊 哦，那是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最要聊的。你去想，如果今天台湾发生一个饥荒，全国大缺粮，然后你手头有个面包，然后你知道你吃了这个面包，你可以撑几天，你就不会饿死，可能再过一两个礼拜就不会缺粮。可是你知道你隔壁的人没有这个面包。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吃了面包，你自己活过去没有饿死，但是很不幸你国隔壁也没有食物，就饿死了。这时候有个人跑出来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个面包自己吃？你为什么不给国隔壁吃呢？”不是吧？你去检讨这个是错误吧？你应该是检讨是为什么会发生饥荒？那为什么发生饥荒会缺粮？也可以发生饥荒，但是大家还是有东西吃啊。以及如果你要落实到个人，为什么隔壁的人没有办法准备自己的食物呢？你怎么会跑去检讨说？这个人他吃了最后一个面包，撑了一个礼拜，然后没有饿死，然后你去怪他说你为什么不分？他分出去就是他饿死了，不是吧？好、哦，所以我的意思哦，就是这个样子了。好、哦，那我觉得我看到聊天人在讲囤蛋哦，我觉得囤蛋的状况不是百分之百一样哦，因为其实囤蛋似乎未必是必要的一件事情。好、哦。除非有人觉得说他明天没有吃到这个蛋会死，而且囤蛋你如果囤到远超过自己的短期的使用量，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这个必要、哦、所以我并不觉得囤蛋这个例子可以百分之百放进来、哦、但是的确啦、哦、我觉得自由市场嘛，你能买到也是自己的能力，对不对？你能买到也是自己的能力、哦、所以你要去怪他们吗、哦、我觉得他们的正当性没有这些创投的，因为创投这些是他们保护他们自己原本的钱嘛。那鸡蛋是不是你一定要吃到，或一定要那么多的？我觉得倒也未必。可是我也觉得也没有到达你要去全力去谴责的一种程度。然后我觉得这样，毕竟有些人可能就真的我想要安心嘛，那我想安心嘛。那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Mule 第250集哦，就跟大家聊了这三个题目啊。我自己是。如果是我可能会道德劝说这些人不要囤蛋吧，可是我觉得除非他真的囤得很夸张啦、啊、除非他真的囤得很夸张，大概这样。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MuLi 第250集就到这边了，然后就到这边了。好，那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能够让大家觉得很有趣啊、哦、那我们的聊的东西也让大家有一些收获。那最后还是我们的业配啦，我们今天业配啊就是好，你可以在我们的资讯栏可以看到我们的今天的两个业配，一个是棉朵云的这个枕头齁，真的非常优惠，到优惠价只有到月底。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科技巨头解码的 NFT 系列齁，虽然现在开始台币可以预购了，台币可以购买了齁，那一样是到月底齁，那虽然不便宜啦，但是绝对只会跳价齁，想要买的可以赶快动手，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齁，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齁，那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晚安。晚安，大家拜拜。